课继续为各位介绍佛法正见的第三条内容，中道的空观。中道的空观是佛教独树一格的特色。那什么是中道的空观呢？师父用两句话来帮我们解释中道的空观。第一句是舍两边不执中间，是中道的空观。第二句不落有无去来，是中道的空观。首先我们来解释什么叫做舍两边不执中间。两边是什么意思呢？左右叫做两边，对不对？好，有无叫做两边，生灭叫做两边，苦乐叫做两边。所以所谓的两边的意思是两组相对的概念，用两组相对的概念可以包括一切存在的现象，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概念其实是相对成立的，相对于左边才说右边，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说哦，今天好热哦，这是相对于昨天忽然狂风暴雨，对不对？我们说今天好热啊，对不对？热到三十几度，这么热，那这个是相对的冷热，这是两边。那中间呢？那就是折中。今天我们这个教室不错啦，我们教室排了三排，对不对？所以这有左边，有右边，有中间。无论左边、右边、中间，它是相对成立的，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有两边，所以这个才叫做中间。因为你左边有东西有人，你才可以说我坐在右边。反过来也是一样啊，因为我在大家的前面，所以你们才可以说哦，我的前面坐着有人，是不是这样子？哦，是相对的咯。好，所以这个世间一切存在的现象可以用有无中间来把它涵盖。那所谓的中道的意思是不执着两边和中间，就叫中道。不执着两边中间，这叫舍两边不执中间，其实就是不执着哪一边都不执着的意思，不执着任何一边，这叫中道。那之所以不能执着任何一边的原因何在呢？因为无论这世间存在的任何一项事物，基本上它是因缘所生的，是不具有独立性、恒存性、实有性的这种自性的。大家还记得吗？这三个特性是我们在介绍诸法无我的时候的我的特性，对不对？当时我们不是讲吗？具有这三种特性的存在叫做有我，又可以叫做有自性，对不对？好，那如果针对我们的生命的存在的事实来讲叫做有我，针对一切事物的存在、一切现象的存在来讲叫做有自性，对不对？啊，其实我们透过因缘观来观察的时候，发现一切都是因缘所生啊，没有实在性、独立性、恒存、不变性啊，所以一切是没有自性的。那这种不具有实在性、独立性、恒存性的这种特性，佛教很简单，就用一个字来说明，就叫做空。要不然每次都要讲这么大串，对不对？这就叫做空。空就是无自性的意思，空就是无我的意思。那无自性无我不是说我不存在，不是说这些事项不存在，而是说它没有 实有性、独立性、恒存性的意思，这应该很清楚了吧？好，好，那所以能够这样了解一切事物、一切现象存在的事实，这个叫做空观，因为都是空，都是无自性，都是因缘所生，所以没有自性，所以是空，这个就叫空观。好，透过空观的智慧观察一切存在的现象，我们会发现到啊，任何的事物都是因缘所生，都没有自性，都是空，都是刹那生灭，没有任何现象是固定不变而可以被我们执着住的。因此这种因为因缘、因为性空所以无法执着的态度，就叫做中道观。所以空观等于中道观，中道观就是空观的意思嘛，这是相同的意思，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空观、中道观又可以叫做缘起观。为什么？因为都是因缘所生，所以才说它没有独立性。因为因缘所生不停的在变化，所以说它没有永恒存在性，所以说它是自性空。所以如果我们从事物存在的现象来观察的时候，叫做缘起观。观察它说，哦，原来是种种条件聚合哦，才会存在哦，这叫缘起观。那如果从它的没有实在性、独立性、恒存性的这种特性来观察的时候，就叫做空观。因为了解是因缘所生，因为了解没有自性，因为了解是空，所以能够不执着，这叫做什么观？中道观，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些意思是一样的。那为什么要讲中道的空观呢？因为要帮助我们来厘清，因为当讲不执着任何一边的时候，那很多人就误会了，说那是不是采取折中方案？折中的，好，那也不是折中。这个中观的中是体悟一切的现象都是因缘所生，都是自性空的意思，所以特别要讲中道的空观，让我们不要误会那个中观的意思，让我们不要误会中道的意思，那个是相应于空，相应于无自性空的中，不是折中的中，好，所以中道的空观，好，这些语言其实都是一样的意思，都在讲同样的智慧的观察。好，所以我们可以从佛陀修行的历程具体的来了解什么叫做舍两边不执中间的中道空观。佛陀的修行历程我们在第一讲其实已经介绍过了，对不对？大家回忆一下，没有成佛之前的佛陀，他是迦毗罗卫国的太子悉达多，对不对？好，悉达多他舍弃了他王宫的富贵安乐，决定出家修行，好，所以他去修行了。他去修行最先是跟谁修行呢？跟传统婆罗门教的禅定大师学习最深的禅定功夫，他学到了最深的禅定，但是他发现这个禅定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毅然决然舍弃禅定去修苦行，到雪山六年苦行，他的经验也告诉他苦行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他毅然决然放弃苦行，对不对？到泥莲禅河沐浴，接受牧羊女的供养，到菩提树下，好，开始禅观，因此观察缘起悟道成佛，哦，终于成佛了。那大家想一想，如果佛陀在他这样的修行历程之中，只要在任何阶段他有执着的话，他能不能成佛？如果他执着王宫的富贵安乐，他不会出家修行。当他修行学习到最深的禅定的时候，他如果执着禅定之乐，他会不会成佛？不会，他舍弃禅定，对不对？他去苦行，如果他执着苦行的话， 他有没有机会成佛？也没有机会成佛，所以他舍弃苦行，终于观察到，哦，因为一切是因缘所生。透过这个观察，深入观察之后，他终于悟到成佛了。所以悟到成佛之后的佛陀，他就教我们了。他说，真正解脱的方法，要不偏执于苦行，也不偏执于乐行，要修中道行。所以中道的空观是佛陀之所以成佛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因此中道的空观是足以标志佛教特色的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在这里了，对不对？我们现在介绍三种佛教佛法的正见的目的是因为这些观念是佛教独树一格的观念嘛，所以佛陀之所以成佛，就是因为他没有偏执，他不偏执于苦行，也不偏执于世间的欲乐，也不偏执于禅定之乐，终于他能成佛。所以他教我们要修中道行。所以中道不是说那苦行修一点，乐行修一点，折中，啊，不是，而是根本是什么？不执着，不执着他。如果他有执着，他出不了家；如果他执着禅定之乐，他不会继续修行；如果他怕人家取笑他退心，他不会舍弃苦行，是不是这样子？当时五个比丘不是离他而去吗？认为他退心了。但是佛陀之所以成佛，就是他能够坦荡荡的，啊，以不执着的态度走向成佛之道，对不对？我们从佛陀成佛的历程，应该就可以了解到所谓的中道空观是什么意思。很简单嘛，不执着。所以中道空观在实际的运用上，其实是指不执着任何事物有固定不变性的态度，不执着任何事物现象有固定不变性的这种态度。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如果执着某种事物一定要如我所愿，一定必须固定不变的话，就会为自他带来痛苦跟不安，是不是这样？就个人来说，我们的食衣住行生活过程，只要有所执着，就有痛苦，就有不安，是不是？讲比较轻松的，我们那一天几个朋友一起在讲过去的经验，不约而同，好多人都发现自己是饭桶一族。什么叫饭桶一族？哎，明明吃了很多东西，吃了面啊，吃了面包啊，吃很多的，肚子一点都不饿，人家问你吃饱没？吃饱没啊？还没啊？吃饱了没？还没？为什么？没吃饭啊！只要没吃到饭，人家问你吃饱了没有，都说还没有。好，就是为什么？因为只有吃饭才好，吃饭才叫做啊，才叫做吃饱饭啊，这一餐才叫做解决了啊，跟肚子饿不饿没关系。啊，这是比较轻松的。那，啊，其实比较严重的，这个可能男众比较会犯。太太刚起进门的时候，太太煮出来的第一餐，一看，啊，这种菜有人这样煮哦，这种菜怎么有人这样煮？怎么会没有？你太太不是人啊？他已经煮出来了，你还这样说，真是太伤感情了，是不是这样子？但是说这一句话的背后代表什么意思啊？连着那个菜有连着妈妈的味道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从小到大你吃的那个菜的做法不是那个样子，对不对？好，我记得那小时候我的姐姐去读台中女中，那时候我小学二年级，很高兴的跟着爸爸去台中看我姐姐，我姐姐很高兴的带我们去吃自助餐，因为我住在竹山乡下，那我们竹山的那个空心菜啊，都是水田种出来的空心菜，所以就是现在像那个胶西的那种空心菜，大家这样应该有概念吧？哇，翠绿的，梗那么粗的，那么大，我从来没看过旱田种的空心菜啦。结果到台中，我的姐姐带我们去吃自助餐，一看到那个空心菜，我就哇哭出来。我说：“ 这个干扰就种空心菜，汉田的空心菜，那个梗很细，然后炒那个自助餐炒出来是黑色的，从来没看过黑色的空心菜。我说这种菜能吃啊，我就哇，那个眼泪就掉下来，就在那里哭。那个吃了一口饭更不得了，哎呀哇，眼泪又哭出来了，好不容易把我哄不哭了。那个饭一吃下去，因为我们家里是那个水井。从来没吃过自来水，到了台中，人家的饭是自来水煮出来的，都是那个消毒水的味道。从来没吃过饭是那种味道，哦、哇，还哭出来啊！哇，那一天很可怜啊，一个可我姐姐也才初中啊，然后就带着一个这么执着的妹妹，啊，那个姐姐实在有够可怜啊，所以这个自己。哦，我哭得很伤心啊，我也很痛苦啊。那一餐饭要饿肚子，我也很痛苦啊。我的姐姐也很可怜啊，她也很痛苦啊，对不对？所以有执着，就为自己、为别人带来痛苦，对不对？执着妈妈的味道的结果，太太可能不煮菜给你吃，对不对？啊，这个是我们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人家说话不顺耳。看人家做某些事情不顺眼，为什么？只因为我们心中有一把金刚宝尺，对不对？啊，所以只要这有心中有执着，就会自他带来痛苦。这个人是这样，就我们社会国家是不是也是这样？也是一样的啦。现在我们最敏感的话题还是要说说啦，什么统独啦，啊，或是各自表述的什么中间路线啦，不管这家或那家啦。什么中间路线？好了，无论是哪一种路线，极左、极右，或是中间，如果忽略，其实都是因缘所生，是有种种因缘条件的配合的话，当我们坚持非如此不可的时候，非统不可，非独不可，非中间不可的时候，最轻微的是自己很痛苦。再严重一点，家里亲人之间也会相骂，对不对？社会国家不安定，这是我们现在很深切的经验，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没有中道的空观，为自己、为社会、为国家，甚至为全人类带来痛苦跟不安。所以佛法教我们不要执着固定成见的这种中道的空观，是可以为个人带来自在解脱，为世间，为这个世间带来和平安乐的非常好的良药，不是吗？而这样的观念正是佛法正见的特色。好，这是中道的空观。好，